柄系列的，因为服务器液冷部分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情况。那个专家，你可以听到吗？
哎，你好，可以的。
哎，专家，要不您先给我们讲一下在，在Rubin 这一代机柜里面，可能液冷部分价值量大概是多少美金？可能占到整个机柜价值量的百分之多少呀？
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Rubin 这代的这个机架，还是沿用了之前的这个 Oberon 的这个机架，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是 NVL72。72颗 GPU 和36颗这个 CPU，然后整体来讲的话，柜内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估算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占比的话，液冷部分的这个占比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应呃应该是在这个7万美金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成本，然后这里边的话，实际上包含了有这个柜内的这个 manifold，柜内的 manifold，然后就是服务器内的这个 manifold。和这个柜内的 manifold，以及这个冷板，包括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UHD，就是这个快接头的这个部分，这些整体的这个成本的话，加起来的话，应该是在这个7万美金左右。当然说这是这个柜内的部分，然后相比起来的话，相比上一代的这个 GB300 的这个产品的话，整体的这个功耗增加了50%，但是整体的这个液冷。柜内液冷部分的这个成本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25%之间，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整体这个Rubin 整机柜内部的这个液冷的这个成本。
明白明白，这个我们这块算 CDU 什么的吗？
没有算 CDU，只是那个柜内的部分，CDU 是属于柜外的部分。
对，如果加上 CDU 的话，这部分大概多少呀？
加上
就
CPU
为
的
我们
话，
讲一
这
下
个
柜
相
外的
当
部
于
分，大
是，
概价值量怎么猜也行，就您直接系统讲一下柜外部分的价值量也行，就液冷情况。
柜外部分的话，稍稍有一些这个区别，因为柜内部分的话它是固定的，柜外部分的话，CPU 目前在这个在 NV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配置里边的话，实际上是有4种不同的这个 CPU，包括了有 EREV 型、EROW 型，然后这个它的这个。拓扑上来讲的话，也有2种，一种的话是页型，一种枫叶型。所以说安装方式，包括它的这个容量都是有一些这个区别。我们以这种大容量的页型，因为整体的这个3千瓦的这个价值，实际上页型的话，在这容量比较大的时候，它的3千瓦价值量应该是比较尊敬。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中等规模的这个页型的 CPU 作为对比。整体的这个 CPU 的这个成本大概是换算成单柜的话，就算到这个单柜的话，大概单柜会去到这个八万到十万这个美金左右。所以说整体这个 CPU 占整体柜内柜外的这个成本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之间，也是这个整体液冷系统里边这个单体价值量最高的这个设备。
哦，明白明白。那除了页型的话，其他的类型呢？
其他的话有这个液型的话，对应着还有枫叶型。枫叶型的话，这个相当于这个液型的话，实际上是需要一次测的这个冷却水或者是冷冻水的这样一个循环，也就是大楼的这样一个这个系统。所以说液型的 CPU 实际上它自己不能够直接工作的，需要和外侧的这个一次测的这个水晶来去来去配
哎，
合。
专家，
所以说
哎，专家，可以听到吗？就您方便，就是声音靠近那个麦一点，就是说话稍微有点糊，对，不知道为什么。
稍等。
对对对。
喂，
哎，现
现
在
在
好
好
很
了
多。
吗？
哎，现在好很多，
好
现
的，
在好很多。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CDU 的话，实际上从拓扑上来看，有液型和这个枫叶型。这个液型的话，它的容量会更大；液型的话，它不能单独去工作，还是需要这个。一次测的这个冷源，比如说有冷冻水或者是冷却水来去给这个二次测来去进行热交换， 所以说这个夜行的话，相对而言成本是经济性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认为夜行的这个 CDU 在未来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采用量应该就占有率应该会越来越高，而且夜行的话，因为它的这个容量其实越做越大，我们现在目前单机柜的容量是单机柜的这服务器的容量是在220个千瓦这个220个千瓦的这样一个容量，而夜行的这个 CDU 单柜的功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5兆瓦，甚至于3兆瓦以上，所以说基本上是能够做到1托8或者1托10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所以说单千瓦的这个成本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枫叶型的话，它的容量是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目前来讲的话，枫叶型主流的容量是在就单机柜的话是在这个70-80个千瓦，然后容量比较高的是120个千瓦。那所以说按照120个千瓦的话，一台这个 Vera Rubin 的这个机型会用两台这个120个千瓦的这个枫叶型来去做这个制冷，而枫叶型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它的这个一次测不需要接这个一次测的这样一个冷却水或者冷冻水的这样一个环路，它一次测的话是直接通过冷凝器来去进行这个白区的这样一个风冷的这个制冷，来去配合这个已经布设好在这个数据中心里边的这个风冷空调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安装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一次测是采用了冷凝器，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它的成本也会比这个液型的要高。基本上在同容量的这个 CDU 对比起来的话，这个枫叶型单千瓦的这个成本的话，要高于液型成本，当然要高30%到35%之间。然后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基本的容量也比较低，所以说它的单千瓦的这个成本的话也会更高一些。这个是这个枫叶型和这个液型的这个情况。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还有这个 Invoke 型和 Urack 型。Invoke 型的话，其实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种大容量或者是中功率的液型的这个 CDU， 基本上一台液型的这个 CDU 会拖好几台整体的这个 IT 机柜。而这个 Invex 型的话，相对而言它的布局是比较简单的。 Invex 型的话是每一台这个机柜里面会部署一台这个小容量的这个 CDU， 那整体上来讲的话，它就不需要来去做二次测的这样一个管路了，这样子也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在现场的工程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种设备的话，它的单千瓦就是它是随着功率的增加，单千瓦数的话是随之而下降的。那所以说小容量的这个 Invex 型的这个单千瓦的这个成本也要高于这种大容量的这个 Invex 型的这种大容量的这个 CDU。 那所以说从整体的这个成本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机柜外的这样一个 CDU 的这样一个价值量的话，实际上还是取决于用户到底是选择了Invex 型还是 Invex 型，以及这个枫叶型或者是这个是夜行，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成本的这个差异的。但是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整体上来看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用户还是朝着这个大容量应用类型的这样一个夜行的这个 CTO。我们认为这种占比的话，应该在未来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个趋势。
明白。哎，那我们整个算一下，就是。如果是采用 Inroad 这种液型的 CDU 的话，那可能这部分的价值量折算到单柜上大概是多少万美金啊？
当然是在八九万美金左右。
八九万美金。
对，这因为这个柜体的话是220千瓦。
明白明白，这个八九万美金包括冷凝卡那些东西吗？
不包含那个您说的是冷却塔或者是这个冷水机组，包括或者是那个干冷器，这些的话是属于这个一次测的部分，我们一般都不会这个算一次测的部分。
哦，我们就说二次测是吧？只是二次测柜外。
对，只说二次测部分。对，是的。
明白。
而且这个一次测的话，它的这个容量的话是跟这个 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这个温度，而且也包含了这个24次的这样一个进回水的这个温度，这个取决于这个14次的这个配置以及这个14次的这个成本。所以说不同地区的话，它的这个14次的这个成本差异也是比较大。就比如说这个比较这个潮湿的地区，就比较这个就比较这个缺水的地区的话，那也很有可能会采用这种干冷气做这个内循环。如果说这个不是特别缺水的这个地区的话，可能会采用这种这个冷却塔的这样的情况。那然后这个进回水温度不一样的话，这个14次的这个成本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主要看的是这个二次测的这样一个成本。
嗯嗯嗯，明白明白。那 InRack 的话，它这个基本上它的这个单柜成本是多高啊？
哦，因为是这样子的，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InRack 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部署，因为之前的像 GB200 和 GB300 的话，它的这个 InRack 型容量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基本上做到这个100或者是120个千瓦的这个蓄冷量，而就是可以放到这个机柜里边了。但是像这个今年的 Vera Rubin 这个，包括 Compute Tree 或者 Switch Tree 加上这个 Power Shelf 已经占据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整机柜的这样一个高度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很多厂家的话其实已经没有这个 InRack 型了，基本上都是做这个 InRack 型或者是枫叶型或者是这个叶型，因为整体的这个机柜的容量已经增加的比较大了，而且这个随着这个容量的这个增加，实际上这个 CPU 的这个尺寸实际上是一个线性的这个增长，绝大部分的这个设计的话，这个这种两百千瓦制冷量的这样一个应用型的这个机柜已经很难放到这个机柜里面了，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厂家的话是会选择这个应用型的这个 CPU 的。
嗯嗯，明白明白。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基本上就二次测加柜内，就数据中心内部的话，单柜现在 Rubin、大概它的液冷加水量大概是9万加7万，大概16万左右，
对，
16万左右，对吧？
对，差不多。
这个在 GB300 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价值量是在10万美金左右，超了50%？
GB300 的话，机柜内部的话应该是在四万五美金左右，然后柜外这边的话，应该整体的这个成本的话应该会更低，大概是在五万美金左右，所以说加起来的话应该是十万美金左右，柜内和柜外。
对，现在增加了柜内加柜外一共24次增加了50%嘛。
对，差不多
15万嘛。对对，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个整体我们大概知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柜内的一个情况，就是柜内就是价值量这7万美金分布在这几个大的部件上怎么分布啊？就是 manifold 的冷板、快接头这些。
嗯，对，主要来讲的话是三大部分，一块的话是冷板，一块是这个快接头，另外一块的话是这个Manifold， 然后 Manifold 的话实际上是有这个托盘里边 tray 里边的，也有这个机柜上面的两根竖管，所以说从整体的这个成本上来看的话，占比比较高的其实还是在这个 Compute Tray 里边。Compute Tray 里边的话，这个冷板的话，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采用两块大冷板的这样一个设计，每一个冷板的话，大概是在这个1200、1100、1100或者1200美金左右。然后每一个这个税里边的话，会有两颗。
Compute Tree 是吧？
对，可能就税里面会有两个，这个可能税里面冷板是最大的，而且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是就是在冷板里面属于这个成本最高的这个冷板。
嗯，明白明白。那个 Switch Tree 呢？ Switch 里面用吗？
对，姿势也有，但是它的这个冷板就比这个小多了。我们预期的话，我估计是个两三百，应该是一个这个3-400美金左右。
哦，3-400美金， 也是两个。
对，因为 Switch 这边的发热量是很低的。对，应该是两个。
啊，那就是36个 Computer Tray 和 Switch Tray 对吧？那就乘一下。
对，是的。
大概是。哦，明白了，我想。然后那个快接头这块呢，快接头就是一个冷板进出各一个是吧？然后到
快接头里面实际上冷板和冷板之间的话也是有的，然后包括它内部的话也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快接头，比如说进水和出水以及这个冷板和冷板之间实际上应该是有不同规格的这个快接头，当然说我们没有统计的 那么细了，大概来讲的话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应该是会有18到20个左右的这个应该是有这个十个左右的这个快接头，然后整体的话一个快接头的话大概成本会在25到30美金左右，那大概整体的这个 Computer Tray 里面的这个快接头的话应该是会在这个两百的这个美金左右。
嗯嗯嗯，那个 Switch Tray 呢？
Switch Tray 的话，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和这个 Computer Tray 里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 Switch Tray 里面，我们现在没能统计这个具体的这个快接头的这个量，所以说我们估算的话，应该是会和 Computer Tray 差不多，大概的话也是在两百美金左右。
明白。那 Manifold 是？作为这个托盘里，就是每个脆拉出来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总的是一个柜内有个高的是吧？连接每个托盘的是吧？
对，柜内的话有两个垂直的，然后相当于是您可以认为它是一进一出，就是一个是冷水管，一个是热水管，然后那个它相当于是 external， 然后这个 internal 的，就是每一个 tray 里边的话，也会有这个内部的这个 manifold。当时我们没法统计那么详细了，然后整体的这个 manifold， 包括这个 internal 跟 external 的，整体加起来的话，应该是这个1万到12万这个美金左右，在整体的一个柜子里边。
哦。明白。然后还有其他的部件吗？软管那些呢？布纹管现在不用布纹管了吧？
对，现在这些软管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统计，所以说您只能说按照每个tray里边的话，按照这个100美金来去估计。
一个tray100美金。
对，一个tray。它一共是18个这个 computer tray 和这个9个 switch tray。
哦。
一共会二十七个这个 tray， 您可以按照每一个这个100美金左右来去估计。
嗯，明白。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应该就这些。主要就是这个柜内的话，主要就是三大件 ：manifold 的这个冷板和快接头。
明白。然后。
所以说，这个加总下来的话，应该是六万多美金左右的这个成本。
4万5万，差不多。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结构件什么的，是吧？
您说结构件？哦，结构件就看怎么统计。您说这个机柜吗？
对，就是液冷，我就还差一点到7万美金，剩下一些结构件什么的，是吧？
就是这个就看这个不同的这个统计口径了，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零配件，然后那这些主要来讲的话就不太好统计了。
嗯嗯，明白。我们冷板，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冷板这个环节的话，现在这个格局一共是谁啊？就怎么去分呀？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没法说谁是一共谁是二共，或者说哪一家这个具体的这个占比多少，我们只能说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占有率比较高的，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冷板这边的话，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包括这个 ABC Cooler Master， 包括这个 b 保德，像这些厂家的话，应该是排名比较靠前的。主要来讲的话，都是一些就是还是以这个台企这个为主。当然说这个除了这几家以外的话，包括有是奥罗斯啊，包括台达，包括富士康，也都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占比。
明白，就这几家怎么分？有数字吗？
哦，这个其实很难去统计，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冷板的话是最终是卖给了这个 ODM 的这个厂家 ，ODM 这个厂家的话，实际上各家的话也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比如说有这个广达、有英业达、有这个富士康这些，它实际上不是卖给这个最终的这个不是卖给最终的这个英伟达的，所以说这个像这个冷板、宽带头、Manifold 实际上最终是卖给了这一个个的这个 ODM 厂家。就是相应而言的话，反而 CDU 的话，最终是这个是通过这个英伟达的，所以说 CDU 反而更好统计一些。
嗯，理解理解。然后快接头呢，现在是谁呀、
啊？快接头的话，其实之前的在 GB200 和 GB300 的这样一个这个里边的话，基本上包括丹佛斯，包括这史陶比尔、AAC 这些的话是包括这个 Packer 实际上是比较多的。
明白。哎 ，Manifold 呢？
哦 ，Manifold 的话，有点类似于这个冷板 ADC、Cooler Master， 包括这个富士康是这个是相对而言占比比较高的。
明白。明白。然后最后软管。
哦，软管这边我们可能没有统计这么细，嗯。
哎，就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当然台体的这个液冷的厂商扩，就是看他的那个每个月披露自己的数据的话，这个扩产也很快啊，但是现在就是看也有找了很多大陆厂商、代工厂商各个环节这块您了解吗？
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做这个冷板和工业部分，我们听说是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代工，然后这个包括国内，比如说这个同飞啊，包括这个英特都会有一些代工，但是他们那个代工的话，应该是这种，不是这种大规模代工，应该是有一些这个溢出产能的一些这个代工。
明白，就比如说，冷板这个环节有大陆企业谁在代工，快接头有谁代工，这些您大概清楚有谁吗？
比如说冷板的话，我们听说，比如说易东会给这个 AAC 有一些这个代工。宽带头的话，包括这个英伟特也会跟 Cooler Master 有一些这个代工。然后这个包括同飞也会跟这个双红或者是台达会有一些代工。
嗯。
但应该我们自己了解的话，应该不是这种大批量的，不是这种就是一个系列的话，全部交给他来去委托生产。
明白。那像快接头 Manifold 这些呢？
哦，这个刚才说这些就是我们了解的。
哦，明白，我大概理解。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柜外的情况吧，就是您刚刚说就 CDU 这块可能是直接卖给下游的客户，您可能更清楚 CDU 这块的一个格局嘛。
对，因为 CDU 相对而言的话是比较是就是他是直接卖给了这个最终用户，他不是通过这个 ODM 厂家来去进行这个销售的，所以说 CDU 这边的话，目前阶段的话还是这个维帝占比是比较高的，因为维帝的话应该是最早和英伟达去做这个来给英伟达来去做这个整体液冷这个设计的，实际上是从这个 A 系列和 H 系列就开始了，英伟达一直以来的它的这个设计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参考的维帝的这个设备来去做的，所以说在整机柜的，因为在这个 GB200 开始才真正的把液冷做成了这个标准的这个配置，所以说 GB200 的这个系统的话，之前在这个去年之前的话，整体上70%的这个60-70%的这个份额都是这个维帝的这个 CDU， 然后 GB300 的话，据我们了解的话，占比实际上是有下降的，基本上能够占到40%到 这个五十。当然除了这个为例以外的话，包括了有这个有这个保德包括这个施耐德，这个 Motivier， 这个 Coolmaster， 也是相对而言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厂家。然后这个因为 Uber 的话是会在今年下半年会才才会开始这个落地，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话，这个就是随着这个液冷设备竞争的这样一个加剧，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CDU 的这个白名单里面应该马上要超过10家的这个 CDU 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品牌了。那所以说未来的这个 CDU 这边的这样子一个占有率的话，应该也会更加分散一些。
明白明白。就现在 Rubin 定了 CDU 的这个具体的份额，你刚说已经有10家白名单了，就是有定了给谁吗？
他现在没有定给谁，最终的还是要看这个用户的这个选择。之前的话，这个维利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因为 Uber 的话还没有正式发布，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占比还是要等到这个发货以后才能够统计出来。
明白。这10家里边有大陆的企业吗？
实际上是有的。这个大陆企业的话，包括了有这个英维克，有比克。然后应该包括有这个比亚迪，但是据我们了解，之前的话应该是很几乎没怎么发过货，基本上还是找的是头部的一些这个 CDU 的这个品牌，国内
的
发货量是
明白，就英维克、雷克、比亚迪、
比克电，应该叫比克电器吧。比赫，比是这个比较的比，赫是赫赫有名的赫，应该不是上市公司。
哦哦哦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
嗯。
现在就是 CDU Rubin 的这个 CDU 定价怎么定啊？它是按照每千瓦多少，还是怎么一个定？就是一个 CDU， 你说可以最高可以做到2兆瓦吗？2.5兆瓦是吧？
对，能做2.45兆瓦，是的。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个 CDU 的话，按照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基本上和这个前一代在这个单千瓦数的这个单千瓦的这个价值方面的话，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变化。因为这个无论是 GB200、GB300 还是 Vera Rubin 的这个机型，它的这个 CDU 的话，它的这个液冷系统都是采用了这个单向的这个冷板的液冷，所以说它的拓扑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整体随着这个功率密度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 CDU 的容量也一直在增加。所以说按照这个单个千瓦数而言的话，如果说大家只看这个液性，比如说上一代的这个 GB200 和 GB300 的 CDU 的话，最大容量是1350，然后这一代的话已经去到了这个2.4或者是2.5个兆瓦，但是按照单千瓦的一个价值量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水平，而且实际上还略微有一个下降。
哦，明白，谁在杀价呀？
这是这个从整体的这设计成本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容量越大，整体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料本，包括整体的这个成本本身就会更低一些。
明白明白。现在2.5兆瓦大概多少钱一个呀？
我们现在看到按照单瓦的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的话，大概是在2块到2.5块之间。
2.5块一瓦，明白明白，那不就是500万吗？
对，差不多。
好的好的，差不多。因为你一拖八的话，差不多一个是，对，七十万人民币嘛，不到点七十，六十万人民币，差不多。差不多，8-9万美金，对。然后我问一下，就现在整个液冷产业是不是已经开始为 Rubin 而拉货了呀？我了解到可能产业链有一些公司，包括已经有一些公司开始收到来自于维帝的 CDU 的代工单呀，包括有一些柜内的一些代工订单了，就大陆的企业是不是已经开始拉货了？
我们现在看到CDU 的这个头部的一些品牌，包括维帝，基本上都是自研自产的，还没有看到有就 CDU 这种产品的话 有代工，我们只是听说过这个，比如说有些台系的厂家，比如说台达，在有一些这个 CDU 的这个型号里边，这个有代工，但是这个头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维帝、宝德、Motivair，像这些的话，好像都是这个自己生产的，还没有听说有代工，就委托代工的这种情况。
明白，我们的产能有瓶颈吗？
目前来讲的话，主要是看不同的这个用户，因为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话，交期都是有延长的。然后整体的这个交期的话，首先是大客户的这样一个锁定，这个大客户的话就包括了有英伟达呀，或者是这个量级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量级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CSP， 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数据中心。然后整体上来讲的话，都会有一些扩大的这个情况。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的话，还会有一些这个相对而言比较临时的一些这个订单。这个订单的话，实际上是有大有小的。目前来讲的话，像这种临时订单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CDU 的这个交期的话，都已经拖到这个4个月到6个月以上的这个交期了。这个头部的一些厂家现在的这个 CDU 确实交期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延长。
现在是4到6月，之前大概几个月啊？
之前的话大概是在2到3个月，正常的这个交期应该是在一个半月，就6到8周。
嗯，明白。那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扩产或者是找代工厂商吗？
我们感觉就是找这个扩产还有找代工厂家，这个公司都是比较谨慎的。就是首先就是扩产这块，因为这个公司这边的话，实际上是每年都是有计划的，都是有计划来去进行备料，来去进行预估的。然后所以说这个扩产这边的话，我们现在看来有，但是即使是有的话，相对而言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代工这边的话，因为这种设备的话属于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相对而言公司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说我们也确实没听说过，就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同样这个体量的一些他去找这个代工，好像也没有见过。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自有的工厂来去进行生产。
好的，明白。我先问这么多，我看看我其他的朋友投资有没有问题，这可以提问一下。会助理麻烦播报一下吧，看线上的投资有没有想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75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
哎，专家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的，可以的。
啊，你好，可以跟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国内有哪些企业能够参与到这个 Rubin 这个液冷里面吗？
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个在整体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白名单里边，确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厂家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包括有英伟克，有比亚迪电子，有这个利敏达，有比亚迪电器，这些厂家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液冷这个白名单里边的。当然说这个有些厂家的话是做快接头，有一些的话是做这个是在做 manifold， 有些厂家的话是在做这个 CDU 部分。相对而言的话，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系统里边，这四部分的这个系统里边，相对而言门槛比较高的实际上是 CDU 和这个冷板。这个因为冷板的话对于工艺的这个水平要求比较高，另外来讲的话，这个 CDU 的话对整体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看到实际能够在 CDU 或者是冷板 发货的国内的一些这个厂家，但是在这个昆明头以及外内部的方面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包括竞争的这样一个这个加速，我们觉得这个国内的这些厂家，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美克呀，或者是利敏达这些厂家的话，应该会在这个比如说在 Manifold 或者是在这个 UQD 方面的话，应该会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发货。然后这个冷板或者是 CDU 部分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有一会有一些这个发货的这样一个机会。
哦，明白。然后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出货的一个情况。
哦，对，因为在这个 brand movement 方面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发货的这个时间，可能我们需要到今年年底达到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初期的一些这个发货的这个数据。就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去
估。国内厂商吗？还是？
哦，就是在整体的这个就各个子系统的这样一个发货情况，因为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今年的这个 Vera Rubin 的话，应该不属于这个发货量比重最大的这个产品，今年的话应该是 GB 300应该是作为这个主力的这个产品，但是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 ，Vera Rubin 的这个机型的话，在今年应该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有2-3千台的这样一个这个发货量，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来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子系统设备的这样一个发货的这个占比的。
哦，明白，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哎，好，谢谢。
好的，贵助理，再播放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举手提问的投资者，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08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
哎，喂，专家您好，可以听到吧？
哎，您好，可以的。
啊，好。哎，我想接着刚刚那位投资者的话，再问一下，就是像您讲到那几家企业，比如说像这个英维克啊、利敏达，包括就是像富士康他们的话，那在具体的几款产品中，比如说像冷板啊、快接头这样的一些进展，然后以及就是您觉得可能会有哪些它会有一个显著去提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几个国内的这个厂家，主要来讲的话，在这个进入到了这个白名单的这个清单里边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产品的状态，实际上都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批量发货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认为它这个具体发货的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具体发货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它去和这个最终。他的这个最终用户实际上主要指的是这个 ODM 的厂家来去进行一些这个对接，然后让 ODM 厂家去选择他的这样一个发货的一个情况。其实从产品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 GB 200和 GB 300的这个去年的这样一阶段的话，其实各家也都是满足了这个发货的这样一个条件。当然说这个因为之前的话，可能行业里边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供应链方面的话，可能还是沿用了之前这个沿用了之前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供应链，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这些这个台湾的一些供应商的话，还是在这个之前的话，还是会去优选一些这个在原来配合比较配合度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但是我们也是认为，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竞争的这样一个。这个家具各家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份额，特别是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话，都会有一些产能或者是一些这个交期的问题，这些这个能力的话，实际上恰恰是国内的一些供应商比较擅长的，或者说做比较好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认为 在这个 Very Win 或者说更这个以后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话，国内供应商的这样一个这个占比应该会逐渐的这个提升，而是从整体的这个这个液冷这几件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格局上来讲的话，各家的这个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好，我去问一下，就是看来就是导入产品的话，其实就是说英伟达对他来说，他只要就是给这个扣子的话，然后大家都可以选，然后就是具体选是主要还是 ODM 来定的。那比如说想请一下，比如说我是这个工业互联的话，我可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的去导入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外购的一个情况，然后以及就是先请教您这个问题。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首先这些元器件，这些关键的这个元器件，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都属于这个比较关键的元器件。这关键元器件的话，首先要经过英伟达的这个认证，然后这个认证过，就是这个比如说工业互联或者是广达或者是这个英业达，他们来去选择的时候，是可以选择认证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厂家，然后他自己的话是也是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这个选择权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工业互联他自己也生产关键的这个元器件的话，那他们比如说之前包括冷板，包括这个黑莓头，富士康的话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元器件，自己的元器件一直以来也都在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白名单上，那他完全是可以选择这个自有品牌的这个元器件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就是首先要进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白名单，能够有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发货的这个状态，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
嗯，明白明白。然后想请教一下，就是您了解就是国内这几家在 ASIC 的一个进展吗？因为就是看谷歌他们的话，其实整个业内的进展的话，其实也比较快。
这个在 ASIC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相对而言的话，对于柜外会更加了解一些，柜内的话可能我们还不太涉及，所以说这个。柜外这边的话，相对而言的话，这个谷歌这边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的，因为谷歌在今年这个下半年的话，会上它的这个 TPU V7 和 TPU 的这个 V8， 随之而来的话，也带来了一些这个 CDU， 也就是柜外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升级，会从原来的这个 CDU 的Gen 4版本，会升级到今年下半年的这个 Gen 5的一版本。这四版本的话，它不会完全 phase out， 也会长时间和这个正五版本来去共存。这四的话是一个一兆瓦的系统，而正五的话会是一个两兆瓦的一个系统。未来比如说它的这个 TPU V6 V7， 未来的这个 V8 甚至于 V9 都会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 V4 版本，正四和正五版本这个 CPU 的这样一个这个匹配的这个情况。目前来讲的话，谷歌这边的这个 CPU 的这个厂家，其实在白名单里面的话，大概会有七八家，一半左右的话，应该是这个欧美的厂家，包括了有这个宝德、这个施图兹、这个维帝、这个银凡，据我们了解，然后这个台企的话，应该会有 Cooler Master， 有台达，国内的话，也有，包括了有这个英维克和这个比克。这两家也都是有的，还包含了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尼德科，这些品牌的话应该都已经进到了这样一个和这个潜在的这个供应商。谷歌这边的话应该是会有两到，就最终的话会是有两到四家的这个供应商来去进行发货，来去进行供货。所以说未来的话应该这个两家左右的话会占主要的这样一个这个发货量。如果说这个在整体生命周期里面会，就前两家会有一些这个交期或者是产品的一些问题的话，它也会延后，也就是这个顺延到这个后边的第三股或者是这个第四股。然后目前来讲的话，谷歌是正式的将自己的这个正五版本 CPU 来去进行开源了，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也是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供应商。如果说大家也是了，就是有对这个 CPU 这个行业有过调研或者有过了解的话，其实也会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个头部的大厂其实都有了这个匹配正版本，就谷歌的这样一个版本。但最终的这个发货的话，可能要看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情况，应该会看到主要的两到三家的这个发货情况。
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 比如说谷歌的单柜或者说折向到单芯片，它的一个价值量跟英伟达的大概有什么样的些区别，还是说可能比如说它对第八代跟它入并可能是差不多的一个量级？
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单个的就是单天网的这个价值量是比较相当的，但是这个设计的话，谷歌的这个设计的话，给到这个各家 CDU 的这个利润率应该是会更低的，因为谷歌这边的话，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给这个各家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战略设计了。各家的话，其实在这个设计的这个初期和谷歌是有些对接的，但最终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个方案的话，各家它的这个差异化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可以说各家的它的这个相似度的话是达到了70%到80%以上，因为谷歌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设计，那所以说整体的各家厂家能够这个看到的这个利润率应该是显著的要低于这个英伟达的。英伟达这边的话，各家提供的实际上就英伟达给各家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这样一个 spec， 所以说各家的这个设计的话还基本上还是遵从了各家的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谷歌这边的话，它的 SQ 的话，就目前来看的话，实际上主要的 SQ 就一个，就是这个两兆瓦的这样一个机型，里边的一些配置的话，各家几乎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谷歌这边的话，甚至于关键元器件，比如说里边的泵、里边的这个变频器、里边的板换，都给出了这个三家左右的这个首选的这个供应商，甚至于在初期的话，他还会给一个这个首选的这个供应商，就比如说这个里边的泵的话，它目前来讲的话，指定的是 spec 泵，就是 spec 的这个评级泵，像这个板换的话，是指定了这个阿法拉法的这样一个板换，里边的这个空气系统哈是指定了 PB 的这个空气系统，那所以说整体各家的这样一个设计和发挥的余地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所以说谷歌这边还是和英伟达有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区别，而英伟达这边的话，各家的这个设计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别的，而且英伟达的这个 SQ 它的这个数量的话也是远高于这个谷歌的这样一个数量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包括了有不同的安装方式，包括有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拓扑，然后都能给到不同用户就这个不同场景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谷歌和英伟达这边的话，即使是有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这个交叉，他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供货，包括产品的这个形态，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好，明白。那最后再请教一个小问题，就是。从这两家的一个角度，他们会对供应商有一些站队吗？就比如说你以谷歌为主，那可能 NV 就不欢迎你，或者说可能相反也是，就是说以 NV 为主的话，谷歌它也会有一些忌惮，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头部的这个厂家，几乎在谷歌跟这个英伟达这边应该都是有接到白名单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谷歌的一些这个厂家，其实都是在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白名单里边，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各家可能发货量级，或者说各家的这个占有率可能是有些这个区别。然后谷歌这边的话，对于因为整体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特点和英伟达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谷歌这边的话，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设计能力是这个非常高的，而且谷歌用这种液冷或者是用这种液液型大功率的这个液冷，实际上在整体行业的话也是时间最久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用户，所以说谷歌这边的话，它给到了这样一个方案的话，这个有自身非常明确的这种定制性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但对于这个设备的这个厂家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就是整体上来看的话，谷歌的这个毛利率肯定是要低于 NV 的，但是如果说能够进到谷歌的这样一个供应链里面，谷歌的这个量级应该是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各家厂家的话，其实也都是想做谷歌这块，我们看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现在已经进了八九家的这个供应商了，而且几乎都是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厂家。
嗯，好，谢谢专家，我主要就是这些问题。
嗯，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56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
哎，你好，专家，请教一下这个 V 微通道一轮板现在的进展。
微通道您说是微通道轮板是吧？
对，就是微通道轮板。
微通道轮板就是因为首先我们不做这个轮板，我们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消息的是，本身微通道轮板的话，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各家已经做了这个送测，但整体的这个性能应该是没有达到这个 NV 的这样一个这个性能的这个要求，所以说这一代的 VR Even 的这个系统的话，应该没有沿用这个微通道轮板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一代的这个 GPU 的单颗芯片的发热量已经达到了2.3千瓦左右的这样一个发热量，整体行业一直以来是按照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板的这个发热量的话，最高是能够就单向的这个轮板液冷的这个系统的话，最高是能够达到2.5千瓦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容量，所以说现在的2.3千瓦。已经基本上已经快达到这个微通道这个非微通道冷板单向冷板液冷的这样一个极限了。那所以说这个下一代的话，应该大概率会采用微通道的这样一个冷板。但微通道这个冷板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冷板自身以及这个系统方面的话，还是有提供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挑战。首先来讲的话，这个微风大冷板对于工艺的这个要求，良率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之前的话，就是这个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消息的话，微风大的这个冷板，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是显著的要高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冷板，而且这个良率的话，应该是这个刚开始应该是不高的。所以另外来讲的话，对于系统这个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二次测的系统实际上是走的这个单向的水系统，内部的这个制冷剂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这个25%的这样一个丙二醇溶液，我们叫做这个 PG25 的这个溶液。这个 PG25 的这个溶液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防腐性和防腐性的，但实际上时间运行的时间比较长了，它内部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微生物或者是藻类的这样一个滋生。那所以说这些微生物或者是藻类的话，对于微通道轮板的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脏堵，这块的话也是用户比较关注的一点。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各个厂家的话，其实也在看这个微通道轮板各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这个产能或者是一些性能的这样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微通道的这个轮板大概率还是要上的，但是这个对于这个系统的这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随着容量的这个积蓄的这个增加，应该下一代的话大概率的话会突破2.5千瓦，那未来的话可能很快的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那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单向冷板，我们各个这个投资的这个厂家也在进行这个开发，来开发下一代的，比如说这个两向冷板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能够做到这个两向冷板的话，它内部的这个二次测的这个循环就不是这个 PG25 的这个水基的这个溶液了，那它会走这个冷媒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 R134A 或者 R515B 就之类的这个冷媒。如果是走冷媒的话，实际上反而是更加适应于这种微通道的这样一个冷板，因为走冷媒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脏堵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说这个二次测的这个两项的这个液冷的话，其实各厂家的话还是都在都是在这个初期的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容量就相对而言整体系统的容量还做不到非常高，那所以说还是要看各个厂家的这样一个这个研发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话，包括微通道的这个冷板，包括微通道的这个盖板，以及两项的这样一个制冷，也都是这些这个国内的厂家和国外的厂家这个研发的战略方向。
啊，谢谢专家，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你说的两项和这个微通道是什么关系？
哦，其实两项和微通道它是一个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现在我们说过这个单向的冷板系统的话，它的二次测 走的是这个距离自水加上25%的这样一个比方船，那所以说这个PG25的这个溶液，它是会这个流过 CDU， 也会流过这个冷板，流过冷板的话是进到冷板的话是冷水，然后冷板加热就变成热水，然后从这个冷板这个离开，然后再进行 CDU 的这样一循环。如果未来变成这个两相冷板的话，它的这个二次色就不是走这个 PG25 的溶液了，它会直接走这个冷媒。这个冷媒的话，它的这个它在这个 CDU 的这个出液口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低温的这样一个液态，然后这个低温的这个液态的这个冷媒进到这个冷板里边，当然说未来的话肯定会做成这个微通道的这个冷板，为了增加这个冷板的这样一个换热的这样一个面积，来去增加整体这个冷板的这样一个这个散热量，然后这个液态的这样一个低温的这个冷媒进入到了微通道的这样一个冷板里边，冷板会把这个低温的冷媒来去进行加热，这个时候的话，它冷媒就不只是变成这个热的这样一个液态，它会直接进行部分的这个蒸发，所以说进行蒸发其实就是相变，它会像部分的话会相变成这个气态，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它的这个出液口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热水的这个出口了，它会变成一个这个相对而言高温的这样一个气液混合物，的这样一个出口。那这个时候，这个冷媒进行这个液态变成气态的这样一个相变，会大量的进行吸热，比起这个冷水变成热水的话，它的这个散热能力要高得多。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在这个冷板方面的话，这个无论是微通道增加了它的换热面积，以及这个二次侧的这样一个冷媒在发生相变的时候增加它的这样一个散热量，这两重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话，会大大的提升整体的这个两相冷板散热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目前来讲的话，看到这个行业里边研究的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两相的这个微通道的冷板的话，应该能够解决这个4000瓦左右的这样一个能量，所以说至少能够管未来的3到5年的这样一个这个芯片的这样一个发热量，所以说这个是两相冷板的一个情况。
哎，好的，谢谢。
哎，好，谢谢。
哎，那个专家，就是我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液冷技术除了用两相冷板之外，你比如说那个金刚石散热，现在它作为补充的这个条件，它会存在吗？你现在确定这个趋势明确吗？
哦，对，您说这个金刚石散热应该是它的这个冷板和芯片之间的这个散热之间，这个也不是我们范畴，这个我们不太了解，嗯。
明白明白，哎，那如果要是采用这个两相冷板的话，对我们整个液冷的架构里边，除了本身里面的那个液体容器从乙二醇和水变成那种 R134A 之外，其他的部分有变化吗？比如说 CTU 啊，还是什么哪些地方需要变化吗？
对，应该对于整体的这个系统都会有变化。这个因为从这个 PG25 的这个溶液变成 R515B 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这个冷媒的话，最大的这个区别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压力，包括它的这样一个这个防泄漏的这个能力都有要求。因为这个水系统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均压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变成这个冷媒的这个系统的话，它在发生相变的时候，它实际上体积是膨胀的。体积膨胀的好处的话，它实际上是这个降低了泵的这样一个这个功率，但是不好处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防泄漏性，包括这个冷媒对于这个整体系统的这样一个腐蚀度，都是会和这个水系统是有区别的。那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包括冷板，包括快接头，包括这个 CDU 的这个泵，以及 CDU 内部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这样一个系统方面的话，都是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变成两相的话，整体的这个系统各方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变化。我们也是认为从整体的这个成本方面的话，应该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
明白明白，因为其实 GB 相比于其他的环节，就是在 Rubin 这一代里面，其实液冷增加的价值量并不多嘛，所以是不是到两相冷板里的话，液冷的这个价值量会占比会显著提升一下？
对，因为什么？就是这个 Velvet 它整体的这个容量增加了50%，但是这个液冷系统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成本的增加并没有达到50%，是因为同样都是采用了单向 端上这个冷板制冷的这样一个拓扑，所以说容量增加的话，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线性的这个增加。但如果说从单向的这个冷板系统提升到了这个两向的这个冷板系统，那单个这个千瓦数的这样一个加热量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为整体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拓扑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好的，好的，行，我就这些问题。好的，好的，那今天沟通的时间也比较充分了，那非常感谢专家今天的时间，也感谢各位同学。